如果不是佑美叫我，我可能睡到现在还没有起来啊。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恐怕我的时差更调不回来。三个礼拜在外面，回到家里面，心里面觉得格外的喜乐。但是好像我们排讲到的长老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一次我短宣回来，都要排我在那个礼拜立刻在礼拜六的中文堂讲到。去年是这样，今年也是这样，我不晓得这是不是成了一个 pattern。那么去年在火车上，在飞机上，我就思想说，到底我要讲什么？那么今年一直没有时间多想哈。那么知道还是要在周六崇拜讲到之后，其实心里有一个题目，最近也一直在想，可是后来发现说这是一个所谓 Palm Sunday 是棕树主日，因此在重新开始准备，重新思想这个题目。那么这三个礼拜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很多弟兄姐妹在出发之前，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为我们祷告，我在这里非常的为此而感谢主。我也跟一些人交通过，说这一次去对我来讲是最顺利的一次，在里面没有生病啊，这个是这么多次里面唯一的一次没有生病的一次。我想大概是主怜悯我，觉得我这个人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哈，要对我好一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这次去也看了许多不同的地方，也看到一些以前在教会里面的这些弟兄姐妹。到天津去的时候，特别看到李圣群弟兄跟张竹丽姐妹，他们在那里开始了，不是开始，他们去的时候有一个团契，就是当地的台商所组成的一个团契哈。那么他们刚开始去的时候才七八个人，可是经过组借着他们在那里的一些侍奉，这个团契慢慢的稳定下来，慢慢的发展下来。主日我在那里传讲信息的时候，差不多有七八十个人在那里聚会啊，几乎是十倍的这个增长。虽然圣群慢慢的在这个中风的这个恢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但是我可以看到这一个整个这个家庭里面还是充满了喜乐。那么在天津的时候，我也有机会有一个姐妹啊，是刚刚在若歌受洗。这个我第二天要讲到，前一天晚上很晚很晚打电话来告诉我说，我能不能来看你，我能不能来看你。他才到天津没有几天啊，那么后来第二天在我临上火车之前，他就特别到了圣群跟竹丽的家。那么这个姐妹呢是2月15号受洗的，受洗之后没有多久就回国去了啊，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火热，然后也要追求。那么我就跟他讲说，你要好好多对你的爱人做一点工作，听懂这句话吗？啊，去过大陆就回家了，你要好好的多对你的爱人做一点工作。那么这个，然后我这话一讲出来呢，那么他的爱人就说没有问题，我都听他的，我都听他的啊。所以也很感谢主。那我可以看到，真的是有一些初信主的弟兄姐妹哈，非常火热的能够回去，那么盼望真是把福音的种子带回去。到了台湾的新竹。我们特别有一天在新竹，有一天在中坜，在新竹的时候也有机会碰到许多位在若歌回去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最早回去的有林大卫，那么后来有招人跟茂彩夫妇哈，最近回去的是谁大家知道吗？吴瑞章哈，在我们周六崇拜的这个瑞章，那么他已经准备要到中原去教书。那么听说当他要到中原去教书，被中原的化工系的全体的老师 interview 的时候呢，那么我听说呢，最后他们的所有的这些老师来投票，他是全票通过啊。那么对我来讲，是我在中原教过书，我晓得中原的化工系有一些老师呢，其实对于学校的这个所谓标榜是这个基督教的学校是很不以为然的。那么然后我听说在 interview 的时候，瑞章就说呢，人家问他说为什么你到中原来，他说因为是上帝给我负担，我要到中原来啊。那么这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才有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这个弟兄是在中原的工业工程系教书教了5年，他现在在那个印第安纳，他请我做他们明年的这一个布道会的讲员。他特别跟我提，他说当年他去中原 interview 的时候，那么有一个人告诉他说，你最好不要告诉人家说你是基督徒什么什么的，你说如果是神差遣我来教书，这个系里面的老师有些听了会很反感啊。那我们的瑞章弟兄大概事先没有人警告过他，所以他就照实这样子讲，结果想不到全票通过 啊，因为呢，人家也问吴弟兄说，你有没有申请其他的学校？那么瑞章就说，我没有申请任何的学校，如果我要教书，这就是神要我来教的地方。所以我想，就是一些不信主的老师也被这样子的愿意奉献愿意委身的精神所感动，全票通过他到那里去教书。所以我们继续为我们的弟兄祷告，巴不得在那里神能够继续的使用他。我有机会跟天元见面哈，跟汝霖见面，那么他们租的房子非常的好，就在中原的体育馆的外面，好，所以我说如果有学生要跟你们谈，很简单的，只要跑到你们窗口敲敲门，就可以跟你们谈话，就可以跟你们一起祷告。那么然后他们租的这个办公室也非常的好，最让我觉得兴奋的就是我到人育中心看将来我们若歌教会要使用的这一个跟中原合作要使用的这一个礼拜堂，这个敬拜的地方。虽然我们敬拜神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任何地方都可以敬拜神，但是你看到那么样子的一个好的一个敬拜的地方，你心里面真的忍不住能够发出感谢啊，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礼拜堂。如果你站在讲台上举头一看的话呢，就是足足可以看到6层楼7层楼高的那一个屋顶啊，所以说那个地方叫做天元地方。你如果参加过那个，就是上面代表就是天元哈，底下礼拜堂是方方的，叫做天元地方。哎呀，我没有看过那么好的一个聚会的一个地方。我跟天元说，这个地方坐300个人哈，可能不久之后地方就不够了。他说没有问题，那我们就来好几堂崇拜啊。所以他现在已经做好几堂崇拜的准备。我真的盼望在那里神可以多多的来做工。整个中立那个地方差不多有6万到7万的大学生。知道吗？6万到7万的大学生，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工厂！6万到7万的大学生，巴不得在这4年当中，这6万到7万的大学生都有机会可以听见福音啊！所以这次去回虽然是身体觉得很疲倦，但是真的是感谢主给我够用的这个恩典。我也有机会到南京去看了我父亲跟母亲。他们在那里受洗，在那里订婚的这个礼拜堂，也是当年我的外祖父在那个礼拜堂刚开始的时候是那个礼拜堂的这个长老啊。那我去到那个礼拜堂的面前，我心里面有很深的一个感触，就是在这个地方好像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家一直到现在。那么然后我听我的大表姐，她在文革时间受了许多的苦，那么我的表姐我的表哥是所谓老三界的人，你们懂得什么叫老三界的人吗？好，不懂的话可以去问一问哈。那么他是所谓老三界的人，受了许多的苦，在农村7、8年的时间，别人都回来了他还回不来，因为他们的家庭成分不好，据说是有海外关系，他没有告诉我海外关系是什么，我猜恐怕是因为我的母亲吧。好，那么可是尽管是这样，我的大表姐她的信仰还是非常的好啊，他说真的是感谢神带领这一家能够经过在文革期间那样子艰难的这个日子。他告诉我说那个礼拜堂现在9点半的时候主日崇拜，如果你9点钟去的话已经找不到地方啊，只能够到楼上的这个 overflow room 去。然后他跟我谈了很多怎么样我的这个舅妈在最艰苦的时候继续为他的儿女祷告，继续带领我的这些表哥表姐表妹一个一个的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正视神，真的是一个有血有泪的见证。我心里面为此也非常的感恩。我真的相信如果我们真的是艰辛的来依靠神，我们的后裔也因此要蒙福，就像我到大舅舅家所蒙的福一样。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在中恕主日的时候我们所读的这样的一段经文，讲到主耶稣基督他骑驴进入耶路撒冷，这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故事。可是就是因为这个故事太熟悉，常常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好像会忘掉这个故事的重点啊。我记得有一首诗歌就是以这个故事为背景，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怎么样，我要用你，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一提到中恕主日的时候呢，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我们想到的就是那个小驴驹，我们却忘掉了这个中恕主日的主角是谁，是耶稣基督，并不是讲那个小驴驹 那么当我们提到中枢主日的时候，我们也立刻会想起那样的一首诗歌，说何善那何善那何善那归于至高神。好，这也是我们常常在中枢主日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所记得的，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但是整个这首诗歌所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当年大声唱何善那，手摇着中枝，把衣服铺在地上，让主耶稣骑着驴驹经过的那一些群众，过了几天之后，是不是当中有很多人高声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中枢主日，主耶稣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件事，显然是在圣经里面，在耶稣基督的生平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是几个在四福音书里面通通都有记载的事情之一。啊，这个事情在马可福音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到四十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节到十九节，通通都有记载。除了这个马太福音这一段的这个记载之外，我给今天这个信息所定的题目是谦和的王。那么也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其实就是符合先知撒加利亚在的预言。好，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上面这样告诉我们说，锡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谦和的王。这是我为今天这个信息所定的题目。我想从四个角度来思想这一件事。头一件事情，我们发现这位谦和的王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却是与神同等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一位顺从天父旨意的一个仆人。我们如果读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读到这里的时候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为本来耶稣他到耶路撒冷，如果我们看前面的马太福音，他就是从加利利然后要到耶路撒冷去，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会先经过耶利哥，耶利哥大概是在耶路撒冷城的这个东北方左右，然后从耶利哥那个地方呢，好像慢慢经过一个上坡路，然后到了耶路撒冷，就自然要经过伯法奇、伯大尼，在耶路撒冷东北方的这一些小村庄。所以到第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并没有什么样子的特别，而且这条路呢可能耶稣已经走过许多次。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第二节，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由这一个简单的叙述，我们就会发现整个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引起群众的欢迎，甚至允许群众的一些骚动，甚至到甚至在这个第十节，耶路撒冷寂静的耶路撒冷何曾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似乎这整个事件是由谁起手呢？是由谁引起的呢？是由主耶稣基督引起的。如果你这样思想的话，那么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特别的事。特别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读到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读其他的这个三本福音书读到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说，一直到目前为止，耶稣所有所做的工作都是一些比较隐藏的工作，用一句英文来讲呢，都是一些比较 low key 的工作。甚至耶稣虽然行了许多惊人的神迹奇事，但是耶稣的目的并不希望他的名声因此就被传扬出来。比方说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四节里面讲到耶稣医好一个长了大麻风的人，当他在山上 颁布了天国的宪法，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他下山之后就立刻彰显天国的权柄，医好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可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没有说你要出去广为宣传哦，我有医病的恩赐，我有医病的能力，现在天国的权力临到，天国的能力临到你们。耶稣不是这样说，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四节，耶稣说你切不可告诉人。耶稣说你再把身体给祭司长查看，证明你是得了洁净，从此之后你不需要再到处的告诉别人说我是长大麻风的人，要离开我，祭司证明你已经得了洁净。耶稣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二十节，耶稣治好两个瞎眼的人，然后耶稣怎么跟他们说呢？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以叫人知道。所以一直到这个事情之前，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隐藏的事情，都是宁可不要叫人知道的事情。好，那么在另外一个神迹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到的，就是耶稣使得五千人吃饱。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五节特别记载说，当耶稣使五千人吃饱之后呢，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就退到山上去。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呢，发现一直到目前为止，耶稣一直是一个不希望自己名声被显扬的人，耶稣自己一直是希望做一些隐藏的工作，不希望好像这个被好像很多的这个光线是聚焦在他的身上，他是宁可默默的做着一些神要差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的话，那就有一个更强烈的对比。在约翰福音里面好几次好像有人希望把耶稣拱出来，有人希望耶稣能够显明一下他的能力，台湾话说邓子雷啊。那么可是耶稣都不愿意，他说我的时候怎样还没有到啊。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那时候告诉我们说祝棚节近了，然后连耶稣的兄弟都对耶稣说，人要显扬名声呐，要到什么地方去？要到耶路撒冷去。你蹲在加利利这一个非常比较贫穷比较落后比较没有人知道的地方，你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事业来呢？你能够弄出什么样的名堂来呢？你如果真的要人知道你就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一位，你如果真的要人知道你就是那一位先知的话，你就到怎么样呢？你就到耶路撒冷去，你要显扬你的名声。可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可是耶稣最后有没有去耶路撒冷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还是去了，而是怎么去的呢？他是暗暗的去了。所以如果你把所有过去耶稣所做的事情跟在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做一个对比的话，你就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特别。因为这一次耶稣进耶路撒冷，他似乎是要怎样进去？他似乎是要让众人知道他是明明的进了耶路撒冷，而且不单单这样，他这样子一个进耶路撒冷的方式似乎是怎么样呢？似乎是要一个引起人家注意的一个方式。第一节结束到了第二节的时候，耶稣大可以和其他从加利利要一起到耶路撒冷来朝圣来敬拜来过节的人一起进去，可是耶稣却选择怎么样呢？耶稣却选择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进耶路撒冷，到底原因是在什么地方？我想那一个最基本的关键是什么呢？那个最基本的关键就是，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就非常的清楚，在约翰福音里面一直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一直看到第十二章的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当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刻，耶稣知道按照父神的旨意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显明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到了。但是什么样叫做他显明在众人面前，什么样叫做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呢？耶稣所说他得荣耀的时候，就是他为着承担背负世人的罪孽而走上哥哥他的道路，钉十字架的那个日子，那就是人子得荣耀的日子。如果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的话，就看得格外的清楚。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讲到，在月节前六天的时候，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地方，也就是离耶路撒冷不远的一个小村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白天耶稣都去耶路撒冷，晚上都退到伯大尼去。在那个地方，玛利亚用香膏来膏主，有人就不高兴，然后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什么做的？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所以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就晓得说，到了马太福音第21章第二节在这里所形容的这个时间，就是耶稣知道这是他得荣耀的时间，就是耶稣知道他终于顺服上帝的旨意，要走向哥哥他，钉在十字架上，为着世人的罪孽而舍身流血的时间，也就是耶稣所说的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这位谦和的王，他是怎样的一位王呢？他是顺从天父旨意的王，他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他也按照父神所定的使命继续走他人生的这一个道路。而他不单单顺从父神的旨意，而且他也顺从父神所定的一个时间表。那么在这个地方，耶稣所以骑着驴子要进耶路撒冷，其实就是要在众人面前写明他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在第21章我们看到的许许多多的细节都跟弥赛亚的预言有关，比方说众人把衣服铺在地上，然后让耶稣呢能够骑着驴子能够过去，这是对什么的一种做法？这是对王的一种尊敬的做法。如果我们看列王记下9章13节，当耶户要做王的时候，众人就把衣服铺在台阶上，让耶户能够走上去。那么当众人把树枝砍下来堆在地上的时候呢，这个事情虽然在旧约圣经里面不能够找到直接的一些证据，可是在两约中间的这个时代，特别是在马加比革命的这个时代，却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根据马加比的这个一书跟二书的这个记载，我们晓得当这个西门马加比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众人也一样把这个树枝砍下来摆在这个地上，这是对于一个王的一个尊敬的一个做法。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在这个第9节，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那归于怎么样？归于大卫的子孙。归于大卫的子孙是对谁的称呼？是对于弥赛亚的称呼。那么为什么说他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是怎么样？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所以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那就是对于谁的称呼？是对于大卫的后裔，那一位要来做王的这个弥赛亚的这一个称呼。好，所以你看整个在这个地方的一切的描写，都告诉我们说耶稣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其实是为着什么？其实是为着要顺服上帝的旨意，其实是为着怎么样呢？其实是为着要实现神在旧约圣经里面就借着先知所预言的这个一切的这个事物。所以在第21章的第4节，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机子。好，那么这个预言呢，其实是把圣经两段地方的预言合在一起。一个地方呢，就是在以赛亚书的这个第62章第11节，另外一个地方呢，是在撒加利亚书的第9章第9节。好，所以等于把两段圣经的这个预言呢，能够合在一起。好，那么所以耶稣他很清楚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个预言，那么耶稣也很清楚的晓得，按照旧约圣经的预言，按照上帝的心意，他必须要这样子的来显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表明他就是弥赛亚。可是他这样的一位弥赛亚，却是要借着死来完成他的使命。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看过 The Passion of Christ， 有多少人看过？ 啊，很多人看过，谢谢，请放一下哈、啊。这是一部我没有办法去看的电影啊，因为我知道我看不了啊。那么，我不晓得在这个电影里面有没有讲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没有是不是？好、啊，那么我想那是很难演的一件事情。你想想看，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一方面周围有百姓在欢呼，可是另外一方面呢，耶稣也知道在这个欢呼的背后是什么等着他，是十字架，是死亡，是身体上极大的痛苦，加上心灵里面极大的痛苦，因为要与父神分离。在台湾的时候，我看基督教论坛报有一些传道人看了 The Passion of Christ， 那么有一个人这样评论说，在这一部电影里面有一种更深的痛苦是这个电影所没有办法表达的，那是什么痛苦？那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着背负世人的罪，以至于与父神分离，那种心灵的那种痛苦，那是人没有办法演出来的一种痛苦。我也相信当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样子的一种表情，那样子一种内心的那种挣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演出来，世上没有一个演员能够演出那样的一个表情。一方面他面如坚石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一方面周围的百姓在那里庆贺，在那里赞美，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心里面深深的知道，几天之后就有人会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那是如何表达出那种沉重，那种矛盾，可是那一种坚决要往前的一幕。我们看到这位谦和的王，他是一位至终顺服上帝旨意的王。以后我们再继续看马太福音，我们就看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一位谦和的王到最后是一直顺从父神的旨意，至死顺从，好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以后所说的，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二点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这位谦和的王，他是一无所有，但是他却掌管万有。各位亲爱弟兄姐妹，21章第2节，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到对面村子里去。你会发现说，这样子的一位谦和的王，这样一位要做王的人，他却怎么样呢？他却连要骑的这个驴都没有，要怎么办呢？要出去到村子里面呢去借。好，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一方面我们看到说，他真的是一无所有，好像耶稣基督自己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可是另外一方面，这样一位一无所有的一位，当别人问这两个门徒说，你们要做什么，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怎么说呢？主要用他。哎呀，这句话多么的宝贵，这句话多么的深刻。有许多圣经学者来解释这个主要用他，这个主到底指的是谁。好，那么有人说这个主要用它呢，主就是指的这个驴驹的这个 owner 啊，主要用它，所以有人就猜，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猜想啊，这个驴驹的 owner 要用它，所以有人问说你要干什么，然后这个仆人就回答说，这个驴驹的 owner 要用它啊。那也许那个问话的人不是驴驹的 owner， 对不对？所以他既然驴驹的 owner 要用它，那就让他带走好了啊。有一些解释圣经人把它解释成这样。那么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呢，就是这个主要用它呢，前面用的是一个定冠词 Hucurios， 是一个定冠词 The Lord， 这个主要用它。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主指的是谁呢？这个主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自己，甚至这个主呢可以遥遥的指向怎么样呢？可以遥遥的指向这个父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把这个主指成这个 owner 的话，那我觉得也很有道理，表示说虽然这一位谦和的王他是一无所有， 可是在谦和当中，他仍然是掌管万有的主。这个驴驹的主人也许是世上的某一个农民，他养了一批母驴，然后生了这个小驴驹，但是所有世上的万物真正的主人是谁？乃是这一位参与创造宇宙和天地万物的这位永生神，这位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主，要用他，真正的所有权在他的手里，主要用他。那是另外一个多么让我们觉得兴奋的一个称呼，因为表示说耶稣基督他虽然是谦和的王，可是他仍然是一位有主权的王，主要用他。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一个事物，如果被加上了这样子的一个主要用它，那么整个的意义就完全更改了，整个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马可福音11章第6节，那么这个记载呢有一些更特别的地方，那里提到说有许多人在问说，你牵这个驴驹要做什么？然后门徒说主要用它，然后马可福音11章第6节告诉我们说，那些人呢就怎么样呢，就让这个驴驹呢被牵去了，好像给我们一点点简单的暗示说，那些人也许这个是共同的驴驹的这个拥有的人或者所有的人，可是当我们说主要用它的时候，这个驴驹就被牵到主的面前。如果我们要说对于这一段经文有什么应用的话，我不晓得我可不可以这样讲，是不是想的太多或者太远了一点，但是我就把我心中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你知道我们现在在世界上面生活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主人很多，对不对啊？主人很多是我们在世界上面生活最困难的事情啊。那么我觉得我很幸运呢，我知道我家里面的最好最起码还是我做主啊，但是我知道有的丈夫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家里面的太太是主人，这个呢儿子是什么呢？儿子是小祖宗，很难伺候。好，我的一个同事就这样子讲，他有两个儿子呢，家里有两个小祖宗，对不对？但在办公室呢还有好几个老板啊，这个每个老板都要管你，哎呀非常非常的辛苦，生活上有许多的压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如果认识到说其实我们人生真正的主人只有谁？只有一位，就是为我们舍身流血买赎我们归他的那个耶稣基督，那其实我们人生许多事情就变得简单了，其实我们人生许多的决定都变得简单了。主要用我，这就是我们决定所有我人生优先顺序的一个原则。马可福音11章第2节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很特殊的事情，就是这个驴驹呢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个驴驹从来没有人骑过有什么重要性呢？你有没有想到过啊？一个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驹好骑不好骑？我看恐怕是不好骑吧，对不对？如果这个驴驹有人骑过，可能还受过一点点训练啊，你骑上去了他会说还好，这个人不太重啊，或者怎么样啊。如果这个驴驹从来没有人骑过，你一骑上去恐怕怎么样？恐怕立刻会被他拱到地上去，对不对？好，所以有人呢，有一些解释圣经的认为说，当耶稣骑这个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驹，而且他有没有摆上一些特别的这个器具摆在驴驹上？没有，就是铺这个木头，就是铺一些衣服在这个上面。我像这个驴驹的背上呢多长了一点点肉，要不然骑着很难过的，对不对？好，那么你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呢，看出这样一位谦和的王，他虽然一无所有，但是他却是掌管万有的主，而且他也是掌管一个自然的一个主。这个从来没有骑过的驴驹，耶稣骑着能够进耶路撒冷，而且前前后后还有很多人怎么样，在大声的喊叫。好，这个驴驹是个很胆小的一个动物，恐怕以前都没有离开过他的母亲，离开得很远，恐怕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子的场面。可是在这样的情形底下，耶稣骑着这个从来没有骑过的驴驹进耶路撒冷，也许是另外一个证明，证明耶稣基督是怎么样，证明耶稣基督是掌管自然的主。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二样的事情，就是这一位谦和的王他是怎样呢？他虽然一无所有，但是他却怎么样呢？他却样样多有。他虽然一无所有，但是他却掌管万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若是愿意服侍神的话，好像我们也常常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里面，看起来呢是怎样呢？是一无所有，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因着我们有这样一位有有万我万有的主，其实呢却是样样都有，靠着这位主其实能掌管万有。那么第三样事情我们看到的是，这位谦和的王是一位和平的王。好，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特别提到说，这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子。那么在撒迦利亚书原文的引用里面呢，特别提到说这是一位公义的一个王，可是在马太福音的引用里面呢，没有把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来加进去。而且在马太福音里面呢，提到这个驴驹子的时候呢，提到的这个字呢，特别表达说这个动物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动物呢？这个动物呢是一个负重的一个动物，是一个 beast of burden。所以呢，这个驴驹平常的用处是什么用处？是来背东西的，不是用来载人的。好，那么我也许举一个简单的比方吧，假定今天美国的总统坐着 Air Force One 到这个 New Jersey 来访问，也许飞机呢降落在这个 Macquarie Air Force Base， 对不对？那么假定美国的总统布希他的 Air Force One 在那个空军基地降落的话，你想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车子去接他？啊，我们可能是用一辆这个 Lincoln Continental， 对不对？啊，或者是用一辆 Cadillac， 旁边呢还都是装上装甲的，对不对？让人要暗杀他也暗杀不了。啊，我对不起啊，我没有任何影射的这个味道。啊，那么假定美国的总统降落，坐着 Air Force One 在 Macquarie Air Force Base 降落，然后他们说我们派若哥教会呢去接他来若哥教会聚会，那你想我们可能会怎么做？我可能要看看若哥的停车场哪辆车子最好，也许是某人开的这个 Mercedes Benz， 说借我们一下，那天去接总统，对不对？可是假定呢，我在若哥教会选了一辆又破又旧的 pickup truck， 对不对？我开到那里去接这个总统，然后呢就说，哎，总统对不起，我这个右边的这个位置呢还不好坐，请你呢就站在 pickup truck 的后面啊，这样来接他，对不对？那么呢，这就有点像耶稣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他并不是坐在一个大人物接受一个大人物应当有的礼遇，他是坐在一个邻居上。一般人对于王的了解都是这样子的，罗马的皇帝都是骑着这个战马，带着军队要胜利的来游行，埃及的法老、亚述、巴比伦的王，他们都是坐着马拉的车子，好，那么旁边有许多的精兵，这个军人来保护他们，身上披着盔甲，手上拿着矛或者是枪。可是耶稣基督他作为一个王，他却是谦和的骑着这个驴驹，而周围的众人手上拿的是什么呢？不是武器，而是棕树枝。所以在这里耶稣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图画是什么样的图画呢？是一个和平之君的图画，好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怎么样呢？和平的君，他是 Prince of Peace。 耶稣基督因为他从来不诉诸武力，因为他从来不诉诸世上的人所依靠的力量，因此他也从来不害怕世上人所依靠的力量，因为他从来不诉诸世上的这个权势，因此也没有任何世界上的权势能够摧毁他的国度。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每一次我到里面去培训，我就有这样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觉，每一次我到里面培训，我看到那些弟兄姐妹在那里祷告，早上五点钟，我这次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真的在早上五点多钟的时候听到怎么样呢？听到那个很大声的唱诗的声音，唱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中国的早晨五点钟。哎呀，我听那样的诗歌我忍不住流泪，终于在中国的早晨五点钟听到当地的弟兄姐妹唱中国的早晨五点钟，而我知道做这首诗的姐妹她的家就在离那个地方不是很远的地方，那是多么样子让人心里面觉得感受深刻的一个时刻。经过许多的苦难，经过许多的压迫，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和平之君，他从来不诉诸武力，他从来不让他的教会诉诸于世上的权势，因此没有任何世界上的权势能够破坏、能够毁灭、能够影响他的国度和教会。我去到在南京莫愁路上的这个礼拜堂， 以前叫做基督教会的汉中堂，在文革的时候被一个印刷厂所占用，在文革的时候江青会说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成了历史名词，几十年之后这个礼拜堂照样坐满了人，神的子女照样去聚会，照样去敬拜神，9:30开始的崇拜你9:00去就没有地方，江青你在哪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看到因为他是和平之君，所以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权势能够破坏他所建立的这个和平的这个国度。最后我很快提这位谦和的皇，到底我们认识不认识他？当我们听到众人这样子说何善那，原文的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好，所以其实何善那，如果我们直接要用最明白的中文翻译的话，就应该翻成是救命救命救救命，这就是何善那的这个意思。可是这个拯救这个意思呢，到后来慢慢就转变成一种祝福的话，最后呢到耶稣那个时候呢，何善那可以说变成一种赞美的一个话。大卫子孙，这是对于弥赛亚一个称呼，我刚刚已经讲到过，奉主名来的，同样的也是对于弥赛亚的这个称呼。后面说高高在上何善那，那么可以这样翻成说在至高之处怎么样何善那，或者说高高在上何善那，有一点点像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这样子的一个对于耶稣的称呼，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前行后随的众人这样子喊着，所以好像告诉我们一个特别的细节，就是当耶稣他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批从加利利来要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人立刻就认出这是这位耶稣在加利利的许许多多的城行过神迹奇事，那么讲过一些非常非常听得让人振奋的一些教训，所以他们就高声喊着何善那。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可能也因为耶稣在伯大尼住了一段时间，所以耶路撒冷的人也知道说这一位曾经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这位先知现在住在伯大尼，可能也要进耶路撒冷来过节。礼拜天的早上刚好是安息日过了的时候，所以可能耶路撒冷里面也有许多人出城想要看看这位先知是怎样的一位人，所以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可是众人真的认识他吗？第十节何曾都惊动了说这是谁，11节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我不晓得当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读出一点点好像是这一个讽刺味道的一句话，加利利的拿撒勒出过先知吗？按照圣经上旧约圣经的讲法，好像是一个没有出过先知的地方。这是一位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真的是先知吗？有没有搞错呢？似乎在当时就有一些人已经有了怀疑。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读这段圣经最让我们心里面觉得遗憾的，或者说最让我们心里面觉得有警惕的，就是这一些前行后随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子孙的众人，到底有多少人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留在他的身边呢？这些前行后随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子孙的众人，有多少人甚至加入那些报名的行列，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释放巴拿巴给我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众人对于耶稣不能说没有了解，知道他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些人对于弥赛亚，对于神所要成就的事情，却带着一个错误的观念。严格上讲起来，他们相信的不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位神，严格上讲起来，他们相信的并不是圣经里面那个全面的那样的一位弥赛亚。这位弥赛亚不单是要做王的弥赛亚，不单单是先知，不单单是祭司，不单单是君王，也是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所预言的那位受苦的仆人。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位受苦的仆人的这个弥赛亚，所以当他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可以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可是这一位归于大卫的子孙，这一位大卫的子孙，这一位众人认为是弥赛亚的人，进了耶路撒冷之后，却没有做众人所期望的事情，带领他们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弥赛亚，能够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带领他们能够有一番作为，能够重振以色列的光荣。因此众人的情绪一下子就转变过来。当他在大祭司该亚法面前受审，当他被带到比拉多面前要被决定是不是受死刑的刑罚的时候，众人说，这样子的一位怎么有可能是弥赛亚呢？这样子的一位离我们弥赛亚的想法跟期望离得有多远呢？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当我们来思想这位谦和的君王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思想我们所信的神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样一位神呢，还是我们所信的神其实是我们自己心里面所制造的一位神？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所信的并不是真正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不过就是偶像崇拜而已。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认为我们所信的神就是一位有求必应的神，因此我们对于苦难就不给任何的空间，因此遇到苦难我们就退后，我们就说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所信的神真的是圣经所启示的神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不会也有可能是像是当年高声喊着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可是过了几天之后也可以喊着说定他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感觉这是一个严肃的一个问题。这一位谦和的王，我们需要靠着圣经所启示全面的真理来认识他。每一次当我唱这首诗歌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归于至高神的时候，我都跟主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帮助我，让我对你的认识，让我对你的了解是更具圣经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免得我按照我自己的私意来敬拜你，免得我按照我自己的私意来相信你，最后不是真的敬拜你，而是敬拜在我心中按照我自己私意所建立起来的偶像。棕树主日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可是在欢乐之中，这一位三位一体真诚的第二位心中却非常的明白，在外表的欢乐之后，其实他离十字架更近一步了。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骑着驴进耶路撒冷呢？只有他自己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我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段信息，盼望我们思想这一位谦和的王，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让我们思想他的心情，让我们思想他的顺服，让我们思想他的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让我们思想他是一位和平的君王，也让我们思想我们对他的认识是不是一个准确的一个认识。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这样子一位谦和的君王。亲爱的主，你并不是用力量来征服我们，你却是借着爱来征服我们。你并不是用人间的力量势力才能来建造你的教会，你乃是借着和平来建立你自己的教会，却没有世上任何的政权任何的权势能够胜过，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我们何等的感恩。今天晚上愿意你圣灵再来启示我们，让我们明白你到底是谁，好让我们信得正确，也好让这个正确的信仰影响我们的价值观，也影响我们的人生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